好，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开始哈，今天开始这个我们这堂课的第四课啊，保罗和腓立比人，就是腓立比书。那一开始呢，我先把这个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所学习的三大要点啊，我们简单的先列在这里。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在我们接下来这两堂课学习的时候，能够不断的来思考这三点啊，这三点是我们这堂课的重点。第一呢，我们要通过学习这个腓立比书，能够，来体贴保罗的牧者的心肠。这个贯穿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怎么样在患难当中坚忍持守。所以第一点呢，坚忍持守。而且这个坚忍持守不是一种消极的忍耐啊，而是在要在持守当中呢，才能够保持有盼望。而且像保罗一直不断说的啊，你们在患难当中要喜乐，或者说我不住的时候，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不仅在坚忍当中，在这个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同时我们要在这样的持守当中能够保持喜乐和保持盼望。那第二点呢，跟第一点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哈，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盼望的缘由。什么是我们盼望的根基啊？就像那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说的，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啊，用敬畏温柔的心来回答众人。那我们借着这个腓立比书的学习，也要看到保罗还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些现代教会的圣徒，他们在面临很大的攻击挑战当中，他们是怎么样靠着什么来坚忍持守，又是靠着什么能在这样患难当中保持喜乐。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他们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那同时也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当中啊，不管是我们身体上的病痛啊，或者是在这个瘟疫过程当中哈，都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啊，一些以前所没有经历的困难和挑战。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心中的盼望，能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同时也给我们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啊。第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学习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的友谊。腓立比书啊，如果大家用心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保罗的一篇书信啊，是可以说是在保罗的所有书信里面是最充满了感情的一篇书信。你可以看到啊，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 bonding 啊，这种相爱啊，确实是非常的感。然后他们也在这个属灵的友谊上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那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思想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肢体啊，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深厚的友谊。这个友谊是超越地上的啊这些所谓世俗的这样的朋友之间的。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个腓立比书这个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的友谊，换句话说属灵的友谊有些什么样的特征，然后对照这个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他们之间的友谊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可以思想我们在属灵友谊上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欠缺。说句实在话，其实这第三点是我个人在学习腓立比书我的最大的一个收获。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分享这个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更深的来了解啊，他们这个我们所做的榜样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堂课的惯例啊，可能大家也都我们进入到第四课哈，可以这个了解到一些这堂课的规律哈。我们一般这个讲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呢，分享这个他的书信的历史背景，是不是？ 历史背景里边就会提到这个这一个特定的教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里面，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呢，我们也思想这个保罗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照样是相关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会面临类似的困难和挑战，或者是机遇，帮助我们来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来学习圣经的知识啊，神学的知识，而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知识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生活和这个个人的属灵生活当中。所以这是第一点，历史的背景。第二一点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每篇书信哈，从他的这个开始的问候到感恩的祷告，最后到主体的内容啊，我们要把整个这个书信的这个核心的这些信息，我们做一遍梳理啊，就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啊，当然我们在课堂上这个两节课的时间不可能做精读啊，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保罗的教导啊，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他书信的这个内容。当然第三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保罗的教导应用在我们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啊，实际的应用。这三点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课程的简介啊。这个保罗的腓立比书呢，我觉得这个 Rigmo 是他总结的非常好啊。他说这封书信就好像一个即将面临死亡、想到自己要马上就要光荣阵亡的一个战士，给他最亲爱的家人所写的一封家书。所以，如果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保罗的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的，他也面临着很大的迫害，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很快就会被神接走啊。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写到死亡最多的一篇书信，所以我们来思想，就是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承受着极大的苦难。觉得可能自己很快就要被杀害，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他最爱的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所写这封信里面所传达的信息，必然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信息，因为他知道很有可能这些话语是他对他们最后的忠告啊，可能不会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同时呢，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也充满了刚才说的这个属灵友谊啊，充满了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如果我们看这个他的书信，这里边写了用了很多的副词啊，就是副词加在形容词这些里面，比如说他这个欢欢喜，他提到这个为腓立比信徒祷告的时候啊，感谢的时候，他说我欢欢喜喜的为你们祷告啊，又切切实实的向主来求，等等等等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副词。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会被这些他的这些话语所打动。第二一点呢，我们也特别的看到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爱和 bonding 啊，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我们接下来也会来分享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自己的贫穷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竭尽全力的来爱他们的传道人啊。他们自己经历很大的困难，面临很大的征战啊，自己也在贫穷当中，但是他们。一个教会的这个信徒全体能够对一个传道人所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不仅都做了，而且他们做的更多，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也体会哈，我们自己啊，对我们的传道人，对我们所支持的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啊？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他虽然是一个使徒，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他也非常的需要这些弟兄姐妹在背后为他的带导，给他的一些支持啊，这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虽然我们刚才说，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暗淡的啊，他经历极大的苦难，但是在这种暗淡之中、苦难之中，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啊，就是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给他的安慰。所以再次回到我们今天三门课的这门课的三个重点啊，一个是坚韧持守。一个是我们要思想我们盼望的原因，另外第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属灵。那先看一下这个腓立比教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腓立比教会在什么地方？腓立比在这儿啊。我们前几次分享的这个 以弗所书还有这个哥罗西书哈，这几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细亚，啊，都是在这一块，就是当今的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腓立比是在古马其顿啊，当然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腓立比是今天是在这个希腊境内啊。所以大家这个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啊。这个保罗当时他要在小亚细亚去别的地方传道的时候，圣灵阻挡了他，啊，让他把他引到这个带领到这个马其顿。马其顿这个第一个他停留的这个地点，建立教会的地方，就是在腓立比。腓立比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啊，它虽然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但是它跟其他殖民地不一样啊。这个它是首先是这个叫做这个马其顿的第一大的首要的城市。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上讲到，它是马其顿的首要的城市，这是因为它所在的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如果从这个西边的罗马到这个东边的小亚细亚啊，这个腓立比是一个必经之地，它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当时腓立比呢也是罗马的一个叫做驻防城，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罗马的军队来维持这个城市的各样的秩序，同时也有很多这个罗马兵团的这个退役的这些士兵就被安置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有点像我们在大陆这种军垦的概念啊，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他要罗马政府要保持对这个地方绝对的控制啊，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政策，而且这个罗马也给这个城市的居民一些特别的优惠的条件，比如说这些这个腓立比的市民是可以有罗马的公民权啊，这跟其他的殖民地是不一样的。但腓立比这个城市呢，也跟其他的这些罗马当时的城市也面临同样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拜假神，啊，比如说这个罗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骄奢淫逸的这样的非常的不好的这么一种社会的风气，但是神借着保罗他的宣教，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把福音带到了腓立比。我们也知道这个腓立比是腓立比的这个教会的信徒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腓立比教会是这个保罗的宣教这里面在西方世界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而且大家记得这个西方这个世界第一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叫吕底亚，是不是？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女，啊，这是圣经有史记载里面第一位基督徒。那使徒行传也提到其他的一些这个保罗在腓立比城的一些故事哈，包括这个他怎么样这个从这个使女哈，使女的身上把这个鬼赶出来。另外这个他和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被鞭打，被收到监狱里面去。然后他们在监狱当中他们祷告唱诗的时候，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大家记得吗？就是地动山摇，他们身上的枷锁被震开，然后那个管他们的狱卒就发现这个囚犯的这些枷锁都被打开了，他以为他们都要逃跑，他要干什么？他要自杀，是不是？但是保罗拦住了他，没有让他自杀，而且呢这个狱卒和他的全家都受洗。就提到了，就是记载的两个家庭成为基督的家庭，一个是吕底亚，他的全家都得救，还有就是狱卒，他的全家也都得救。当然我们也可以 reasonably 假设这个被赶鬼，被他身上这个被保罗这个驱赶他身上鬼的那个使女，我们也大概率他也是成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员。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虽然这个使徒行传对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情况没有琢磨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从吕底亚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爱主也非常爱传道人的这种女子，因为他里面讲到说这个 吕底亚说他强留我们，就是强留这个保罗和他的这些属灵的伙伴，包括这个卢加哈写这个属灵写的，强留他们说，如果你要是以为我是信主的爱主的，你就一定要住在我家里。然后这个也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的来在财力上怎么样的来去屡次的来去帮助他，帮助保罗。所以我们来看哈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关系。首先来看呢，保罗在腓立比的服事非常的圆满，以致他虽然离开了那里，腓立比的基督徒还是继续帮助保罗，在他有匮乏时屡次以金钱资助他。如果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保罗这么说，他说，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这个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教会的另外在马其顿的这个所谓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教会啊。我们也知道保罗也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和这个腓立比其实离得并不是很远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提到这个马其顿的信徒的时候，他用马其顿的信徒的这个榜样来去教育哥林多教会，教育其他教会，大家记得吗？啊，如果大家来看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五节，能不能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有人找到帮我念一下。八章一到五节，嗯。
八章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饥穷期间还以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望。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在上面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主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向往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好，谢谢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哈，这个这些腓立比信徒，他们这个爱主爱人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啊，是不是啊？就像这个吕底亚所做的一样，他再三的来去求保罗说，让我们在供给的这个事上有份啊。而且保罗在这里说，他说马其顿，他说的并不是指的一家教会，他说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做了榜样，在这个供给的这个事情做了榜样。那我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最起码我们知道有两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做的可能是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另外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第十六节。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念一下。请言如果找到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我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嗯，好，谢谢哈。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作为马其顿教会的一部分啊，他们在供给的事情上也做得非常好。但是即使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知道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遇到了很大的逼迫啊。那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不仅仅在帖撒罗尼迦当地去迫害他，甚至还追着保罗，跟着保罗，他在这宣教之旅走到其他的地方，还去不断的来去骚扰他，来去攻击他。但是即使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也一次再次的来打发人来去供给保罗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对保罗的爱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啊。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们不仅仅是为保罗祷告啊，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信徒怎么为保罗祷告的，不仅仅是在金钱上资助他们啊。提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对不起，我一下找不到了。我待会儿接下来分享的我会提到啊。而且讲到这个，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啊，保罗非常的为他这个思念他的心感恩。这里边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这个思念是说的是 concern， 啊，就是他们非常的对保罗非常的有 concern， 特别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我们读腓立比书知道，他不仅仅为保罗祷告，不仅仅一次两次的差人把这个金钱资助帮助送给他们，他们甚至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把他们当中的一员，啊，把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弟兄，特别的差遣到保罗的身边，来去侍奉他，是不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哈，
刚刚那个
在一章十九节，对，一章十九节是那个是祷告哈，一章十九节哈，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我们没有时间来仔细的来 unpack 来分享这段经文哈。这个保罗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那个时候保罗他受的苦难之重，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丢掉了，就像他在格林多后书里面提到的，他那时候在罗马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一天他就神迹要把他接回去，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在罗马的皇帝就要把他杀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他的心情是幽暗的。因为我们想一想，保罗他心里知道神对他的托付，他不会主动的去求死，是不是？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没有完成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他说我正在第一章二十三节啊，他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应该求生还是应该求死。他从他自己来说，二十三节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物品。所以他受的苦难沉重到一定程度啊，他愿意马上就脱离这苦难去能见主的面。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保罗的个性，是不是啊？可以换个角度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他当时他的受的苦难啊，还有他的这个内心的挣扎真的是非常之大，否则他不会来，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对他的带导，对他的帮助，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那么刚才讲到啊，这个他们差遣他们当中的一个弟兄以巴弗提啊，来去陪伴保罗，来去和他同工，来去服侍他。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大家知道这个杨牧师是从我们教会出去宣教，也教会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啊。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也很有爱心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常纪念他，纪念他在神学院的服侍，纪念他在板桥教会的服侍。但是好像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弟兄姐妹他们做的更多，就好像就是我们从我们中间差遣了一位弟兄，跟随他去台湾。来去服侍他，来去帮助他。我不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哈，但是大家知道我所要表达是什么啊？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这些腓立比这个教会信徒，他们实在是真的是很有爱心，而且他们的爱心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出于对保罗的一个个人性的爱，个人性的这种关爱，而是因为他知道，他们有义务跟保罗在兴旺福音这件事情上跟他们来同工。袁一章，
我这个看第一章二十四节啊，跟你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啊。二十二，对不起，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你好像是这样解释说，因为保罗受到一个苦难，到一个地步，他情愿离开这个世上。那我看法刚好相反的，是他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基督在一起是好的目的，但是呢他眷恋这些 跟你交配，所以他在二十二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实在是想念这些人，想要照顾他们，但他知道更好的时代身体不在，
对，
所以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说，哎呀苦难太重了，我要去跟基督同伴。反过来是说跟基督同伴倒是最好的，但是他现在眷顾这些人，他宁愿为他们继续的。
对，这也是我刚开始第一次读这个教材的时候，我心里有了疑惑哈，好像没有从这个中文翻译本来没有读出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大家读这个英文翻译本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不管是三个翻译 King James 或者是 ESV 还是 NIV， 里面都反复保就反复提到了他对死亡的思考啊，还有他受的苦难，这些苦难，这个当然这个作者就做出这样的这种引申，就是说这个他情愿宁愿去死啊，宁愿脱离这样的苦难。当然刚才这个原长补充第二点也是刚才我忘这个遗漏的哈，就是其实保罗呢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并不是说他并没有知道神会怎么样带领他，他也不知道这个他将来会面临什么啊，他只是说如果说给我有选择的话，我情愿去选择死。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接下来就是刚才这个原长老说的这些话，就是他知道他在地上还有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为了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好处，他情愿忍受这样的不仅是肉身上的痛苦，还有这种 spiritual 的这样的痛苦。而且这个如果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保罗那个时候他并不清楚完全的清楚的知道神对他的前面道路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提到啊，这个就刚才这十九节哈，他说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就是神会把他从这样的这种属灵的这种低潮的状况下 deliver 出来啊，拯救出来。而且他后面也强调了啊，说我第二十六节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他也非常盼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再次回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当中。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保罗的祷告呢，他虽然自己心中有 preference 啊，他有自己愿意选择的事情，但是他最终祷告的目的是叫神的心意，叫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啊，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就像主耶稣基督祷告一样啊。所以我读到这里面我心里也是有很大的感动啊，就是好像我们在平时祷告的时候呢，总是祷告神的心意成就在别人的身上啊，我们很少祷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这个去年得新冠的时候，这个当然我和艾迪我们也非常迫切的为神对我们的拯救来祷告啊。但我想艾迪其实在他的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啊，就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同时就想到，假如说神的旨意就是此时接我回去，我们是不是 ready？ 就当时我在我头脑里面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要祷告，就是神来医治我，神把我从这种死地之中拯救出来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意念很清晰的放在我的心，放在他的心。我就当时我就想，我到底有没有勇气能够向神这样祷告？我说神啊，如果假如说你的意念就是要把我接回天家，我有没有 ready？ 我当时心里有很大的抗拒啊！但真是感谢神啊，他的恩典啊，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虽然从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把我接回天家，但是他借着这件事情让我能够来思考啊，我们人生的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来思考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终的盼望，心中盼望的。从
他保罗的心意常常想到的是功夫的成就，我功夫的，所以他这个人呀。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
去
，whole purpose 都是为了神的神的家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他想的就是功夫。
对，而且如果大家读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反反复复的讲兴旺福音，啊，他把兴旺福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今天有一个意向就是兴旺福音，是不是？保罗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把兴旺福音看到他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啊 一个最值得他做的一件事情。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样，他们在兴旺福音的这件事情与保罗同工啊。所以思想我们什么叫做属灵的友谊哈、啊？我有这么几点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哈、啊。什么叫做属灵的友谊？首先第一呢，属灵的友谊必然是清清洁洁，属灵的友谊必然是超越属世的友谊那些人情的事故，是不是？我们在和这个教会之外、肢体之外的这弟兄姐妹，不是这个弟兄姐妹啊，这些朋友们，我们也会有属，也会有友谊。那属灵的友谊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肢体的之间的友谊，肯定第一首先是清清洁洁啊，在里面是没有，我们是没有私心的啊，我们向弟兄姐妹付出爱，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是不是？也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清清洁洁的。第二一点呢，属灵友谊必然是真诚，不会是虚情假意的，对不对？啊，我们肯定是出于真诚的爱。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误区哈、啊，我从小这个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哈、啊，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大家记得吗？什么意思呢？就觉得好像这个我们不要搞那些低俗的哈，好像低级趣味的事情哈，比如说这个我送你这个你送我那个哈，好像这个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属实的。所以虽然我说这个属灵的友谊是出于真诚的爱，这个怎么样来表达这样的真诚的爱啊？那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对保罗的这种关爱或者这种 concern 是发自内心的啊，他们把保罗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和我们肢体之间这样怎么样来保持属灵的友谊呢？就是我们要用心来去关爱别的弟兄姐妹，要把他们的需要当做我们的需要啊，可能。就我以前那种观念哈，就觉得好像这个在教会当中有这些所谓受，像借用保罗的话，这个受与受的事情，那么一个受是授予的受，另外一个受是接受的受，就这些事情好像是不属灵啊，好像觉得好像跟这个属灵是没有关系，但其实不一样，其实不对啊。我们的属灵的表现就是在这些很细小的事情上。是不是？所以看到一个弟兄有需要，或者是他遇到一些困难，我们给他一些小小的礼物啊，其实本身最本质的帮助并不是这个礼物本身，而是借着给他一个小小礼物，可以让他能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爱，对他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二一点吧，就是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也不是小人之交甘如饴啊，而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按照神的教导啊，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发自内心的真诚爱。所以谈到这一点呢，我也稍微岔开一点哈。如果大家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到保罗的祷告呢，是说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所说的这个爱啊，属灵的友谊里面所表现的这爱，是基于知识和见识啊，不是一个出自我们肉体的爱。好，在里面，这里面爱是需要有很大的努力啊。我们爱要建立在这个 knowledge 还有 discernment 知识和见识上。换句话说，我们仅仅抱着一个好像抱着一个这个爱的这个态度去关心别人，有的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是不是？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有知识有见识，能够真正的知道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造就别人。就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些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出于好心，但是呢可能在这里缺乏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知识和这个见识，很多时候反而带来了不仅没有帮助，不仅没有见到，甚至反而会带来伤害。所以什么是真实的属灵的友谊？真正的属灵的友谊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去 建造别人。这属灵友谊的目的是为了建造别人。像保罗所说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建造人。那我们要需要我们动脑筋来去思考，怎么样来去帮真正帮助到别人，怎么样帮助真正能够建造别人。第三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哪怕是像保罗这样的伟大的使徒啊，他也需要别人的关爱，也需要别人的支持。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这个牧师啊、长老、执事啊，他们真的是需要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带导啊、我们的鼓励、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支持。保罗是一个属灵上非常坚强的人，但是他也会陷到这样的属灵低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的礼物就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的肢体，身边的肢体啊，特别是我们的啊，在教会当中啊，那些默默侍奉很长时间的啊，我们的主内的肢体，大家不要忘了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啊，也不要忘了对他们说一些鼓励的啊、支持的话啊。那第四一点，这个爱一定是 reciprocal 啊。保罗没有说他是因为使徒，他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对他的供给就理所当然，对不对？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他有非常深的感恩之心。所以可能说我们接受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们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觉得好像这是我们理所当然接受。我们要向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表达我们感激之心。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领悟啊，我知道肯定是不全面的啊，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属灵的友谊，什么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生活当中建立真正的属灵友谊。可能在某种处境之下，这个属灵的友谊就表现在我不要怕得罪人，是不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有这个欠缺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跟他们说，跟他们指出来可能会得罪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他，真的是爱他的话，我们就有责任把他们接受这种。
就跟你讲啊，这个属灵的友谊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是属灵，所以我们所关注的是灵性上能够彼此劝勉，或者是彼此审查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啊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保罗，你刚刚提到那个保罗为什么坚忍持守呢？而且他讲说你们的见识上多又多，你们分别是非呢？如果我们看第十二节呢，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然后呢，是这个这一节呢十三节说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保罗的坚忍跟持守呢，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这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知道以后呢，他怎么去我们讲到属灵的友谊，他怎么去实现这一句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又多呢？就是他跟他们讲，我看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我愿意你们知道，也帮助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等到都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十四节里面就产生出来一个果效。这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那属灵的友谊就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人看到，另外的人呢，他希望他也看到。那这个人看到，他希望他的朋友也看到。那看到说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在主里头的心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新了。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所以为什么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从教会当中其他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见证，我们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觉得我是非常喜欢听别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为什么呢？他们在见证当中所提到自己的生命当中那些真真实实的挣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或者是已经经历这样的挣扎，或者是正在经历这样的挣扎，或者将来会经历这样的挣扎。那我们从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又是一位非常现实的神。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面临一些挫折失败的时候， 我们需要被不断的提醒，哪怕就是像保罗这样的伟大的信徒啊，他也需要被提醒。
提问。
啊，好。
就是这个腓立比书在这里面，就是十五节到这个到十八节，他讲说有人穿基督是出于好意，有的是出于战争啊，
嗯，
然后说出于结党，然后他说这何妨呢？就是无论怎样，基督就放开了。然后好像这里是说不是很在意，不在意什么。但是有的很多的地方保罗又写，比如说加拉太说，若有人与我传的不一样，传给你们不一样，这点就是可都可以。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保罗说对待异端的时候，对待这些他到底在怎么强调有偏颇的时候，比如说在你比如说明显的传基督的一个初衷啊。有的人是说要增加他的库，
嗯嗯，
啊，他这个地方好像他不在意的一个价值啊，但是很多地方又说他很在意的，对，这样就是将来都在说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呢？
对对，这个
怎么平衡这种，就是说在你听到真理的时候。哪些是什么情况下是允许好像很平衡的一个角度？
对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对我上次其实也跟大家提到哈，这个 R.C. Sproul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非常非常对我帮助非常很大哈，就是这个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说它里面讲到十点，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碰到这样看来好像是互相之间有张力的经文，我们怎么样来去 approach？ 它里面提到两点吧。总共有十点，但其中有两点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非常的有帮助。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题材，不同的 genre 啊，有些是教导性的，有些是描述性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描述性的这些经文，教导性的经文来去解释这些描述性的经文，就用了他英文的原话来说，就是用这个对不起，我现在英文原词记不清楚了。就比如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啊，那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啊，但是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对这个十字架的意义的理解肯定不如你读保罗书信里面把十字架这个意义的解释的那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教导性的，用教导性的这个经文来去解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用这种叫 explicit， 用这 explicit 的这个经文来去解释这 implicit， 我觉得就用来解释刚才这个青年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恰当啊。那他后面讲到这个，我们对异端，保罗在后面这个书信里面讲到，我们对异端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 explicit 的教导。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个第一章第十八节这个经文里面，好，虽然好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保罗对这个异端呢并不是那么 care， 这是好像我们 draw 这么一个引申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仔细的思想，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他来说他最 care 的是福音被传开了，他最 care 的是福音被兴旺。那当然那些传道人因着自己的私心，他们所传的这个道啊，好像是这个不符合真道哈，跟真理是不符合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所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不管怎么样，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神的道高过人的道理。虽然他们的用意是恶的，就像这个约瑟啊被他的弟兄出卖一样，但是神用也仍然用这些事情来去彰显他的福音，是从这个角度。
看法上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说他们传的这样不符合真道，在这里呢，十五节、十八节都是讲到他们传的基督，所以并没有讲说他们是传的不合真道，这是我的理解啊。
嗯，
但他们的动机不对，是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的思虑不对。那么在保罗受到捆绑，在下到监狱去那件事情上呢，产生那个福音基督被传开了啊，显然基督大能跟保罗同在。那这样的状况底下，其他人有一些不好的动机或者好的动机， 都会因为保罗这件事情而使他们啊，保罗有一个盼望，使他们能够回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假意，是有私心的。但是我认为这里讲的十五跟十八节讲的，他们是传的是真道，只是他们里头有那个私欲在里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传讲真道的时候，如果有人的私欲在里头，那个真道的果效就会打折扣。但是保罗那边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当他们要攻击保罗的时候，他们看到神迹之于保罗同在，所以这也是神的怜悯，给他们有机会回来。从这个角度我们这样看、
嗯、对对对，谢谢袁毅的一个更正啊，对对，我觉得是确实是啊。对，这里面并不是说一定说他们所传的是跟真理所违背，而是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态度或者是目的这个角度出发点。好，那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讨论，这个就是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特别的在一点啊。另外如果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看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嗯，大家读到这句话，你们有什么感想吗？很孤单。好，在前面还有一句，二十节，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我觉得保罗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 out of his character？ 好像觉得好像不符合保罗的性情啊。你想，他作为一个牧者，写信给他要安慰，说想要造就的这个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好像他有一些抱怨在里面，对不对？他好像没有心里没有这样的顾虑啊。如果我这么说，在一些信心不坚固的弟兄姐妹当中，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是不是？但是换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就发现哈、啊，其实保罗这恰恰的表明这个保罗跟这个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特殊的这种爱和帮助，他知道，他非常了解他们。保罗在这里面，如果不是跟他最亲密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不会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而且他也知道，他说这些话，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当得起，他知道他们在真理当中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保罗当时所处的境地啊，就像刚才袁议长说，非常孤独。甚至跟他一起来服侍的一个传道人，很多的是让他非常的失望，而且到这么一个程度，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换句话说，我们上次学习哥罗西书哈，讲到这个思想上面的事情和思想地上的事。所以在今天，对传道人，对基督徒最大的诱惑，其实在一千多年前初代教会是一样的，是不是？什么事情让这些传道人偏离了他们应走的道路？就是思想地上的事情，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们作为神的福音的管家，他们每天思想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去宣告福音。但是恰恰相反，他们想的都是地上的事情，不是耶稣基督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保罗在那样的困难的情况下啊，一想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就对他心里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安慰。那么接下来分享保罗在狱中他遭受的患难啊。那保罗遭受的患难是持久性的啊，不是仅仅是在这个罗马被监禁的时候，在哥伦多后书一章八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不晓得，我们以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你看，思想这句话，保罗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什么意思？就说明他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他有可能就在这种苦难当中，神就把他接回去，是不是？所以，虽然保罗有那样的坚定的信念，他面临苦难的时候，他也会有对前面的道路看不清晰的时候啊，也有会有这个觉得无望和无助的时候。 所以我们联系这段经文来思想他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那样的一种心情，我们也觉得就会觉得是可能是更加的容易了解。而且刚才也分享到哈，这个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保罗不止一次提到死啊，他讲到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而且提到他要把自己当作被浇奠的。到后这个腓立比书结尾的时候也提到啊，我要这个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天上为我所预备的这个冠冕。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讲到，其实他已经对死这件事情他已经完全的 ready 啊，如果神的旨意还是要接他回天家的时候，他欢喜快乐的他就愿意去见主面。但是就像刚才这个袁院长指出的那一点啊，他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来去祷告，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来去求，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还有 unfinished business， 他在身上对这些教会弟兄姐妹有他当尽的本分义务啊，有这样的负担。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嗯，这里面就讲到哈，这个他保罗的忧愁哈，这忧愁不仅仅是为他自己，而且也是对当时这个教会这种属灵的气氛啊，还有这些跟他同工的很多的传道人，他们没有把神对他们呼召放在心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多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会就像保罗一样，是不是会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放眼看去，在他周围的事情上，很多事情是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没有像他所祷告的那样。但是保罗并没有因为这些失败和挫折感而被完全的打倒，他心里仍然有盼望。我们接下来会分享他心中盼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啊？今天可能这堂课我们分享不到，我们下堂课我们再来仔细的来分享，到底是什么让他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仍然能够持守活泼的盼望。好，那我们来分享这个腓立比教会在这个当时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其实跟哥罗西教会很相似哈，他们也有三点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呢，就是他们面临征战和攻击，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当时这个有这么一群犹太人，他们不单是攻击保罗，也攻击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甚至他们跟着保罗，随着他这个宣教的旅程，啊，他一到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他到一个地方来去，不断的来去挑唆当地的这些人来去反对他，而且。这样的攻击也进入到这个教会当中，所以当然保罗在哥罗西在腓立比这个书里面没有明确的指明哈，这些攻击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 implied 哈，从这些经文里边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确实是经历这个征战哈，就像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7-30节里面所讲的啊。这个有哪个弟兄，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念一下哈，《腓立比书》第一章27-30节，宋岩找到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让你们行为正直，不
嗯，好，谢谢哈。这凡事下面还有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必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是你们在我身上曾经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就是，所以这里面我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不仅经历征战，而且他们的经历征战就和保罗身上所经历征战类似。那保罗经历了什么样的征战？就是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受到的一些迫害和挑。受到一些迫害，是不是？包括这个保罗被下监、被鞭打，甚至被石头砸得要死，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也会当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当然， 在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之后，其实整个初代教会都面临更大的迫害和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腓立比书里面反复讲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坚忍的信息啊。我们先第二堂课，接下来我们会分享这个坚忍，保罗为什么要这个反复的传讲这个坚忍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在预备的，预备他们为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这个这么大的逼迫，他们心里在灵里要有准备。而且保罗也用自己坚忍的榜样来为他们、来鼓励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经历攻击和征战。第二一点呢，其实也跟这个哥罗西教会和以弗所教会一样，他们面临这些假教师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啊，比如说这个犹太的律法主义啊，今天王牧师讲到也讲到这个犹太讲到这个律法主义，或者是这个当时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哲学，一些所谓世上的小学啊，对教会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啊。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的一些错谬教导的威胁的时候，比如说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三节讲到，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预备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接下来等等等等。那第二段经文在3章18到19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再一次的保罗提到他们这些人，这些假教师，他们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虽然好像在讲的好像是天国的信息，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但是这些教导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真正的心思意念是属地上的事，不是属天上的事情。不管是出于嫉妒也好，出于纷争也好，出于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像保罗说的哈，是为了自己的杜甫，还是因为结党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和一个神天国子民所应有的性情是格格不入。所以第二点是这个假教师的这些错谬的教导。第三一点，和格罗西教会、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面临困难挑战是一样的，合一。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有纷争不和哈？如果我们读这个4章2到3节，保罗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受苦。所以在这里我们思想哈，这两位姐妹他们是很爱主的，是不是？他们曾经在福音上和保罗一起受苦，如果不是真心爱主的，他们不会这样心甘情愿的跟保罗一起在福音上受苦。但是即使这样，他们有没有在主里同心？很显然没有，是不是？如果有的话，保罗不会在这里面特地用这样的篇幅来去提醒他们，不仅他提醒他们，也是要求这个腓立比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他们，让他处理东西。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2章1到3节，保罗一再的来去劝勉他们说，如果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看来好像这个合一哈是一个 universal problem， 是不是？不只是我们今天主文基督教会要面临的一个困难和挑战，在格林教会有没有？有啊，格罗西教会也有，以弗所教会也有，帖撒罗尼亚教会也有。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性情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主所翻转，我们心里有我们的私欲啊，我们身上有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啊，我们也因着世界的引诱，我们时常丧失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当然更不要提到这里面有属灵的征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用很大的篇幅 就像在以弗所书在格罗西书一样哈，那反反复复来提醒这些听姐妹，你们要在真理当中要合一，要有相同的意念，要有相同的爱心，而且呢存心谦卑，不是假装的谦卑，我们要真正的觉得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比我们自己要强，这是很不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尤其在事工当中很不容易做到一件事情，在事工当中很容易因为别人不接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可能心中就会有一些愤怒啊，甚至有些苦毒啊，是不是？如果说假如我们在侍奉当中把我的想法我的方式如果看得比其他的弟兄姐妹看得更高更重的时候，那我们真是要拿到神面前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心中有一个合一的心。好，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哈，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关于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哈，这个三个挑战，第一是他们面临实实在在的面临属灵的征战，我也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我们主恩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也面临一些征战或者属灵的征战。第二，假教师的教导啊，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这个脑海里出现的，我们耳朵里面听到的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并不比初代教会少，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可能比他们更多啊。就像今天王牧师讲到这个成功神学，甚至我你现在跟大家分享，甚至像这个约翰·可培里这样伟大的神的仆人，他在神学观念也有那么大的偏差。所以我不能够人云亦云啊，不能够说是因为是某一个有名的牧师啊，某一个非常受神所重用的仆人，因为他说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这个放之四海，接着那个真理。我们需要有，就像保罗所说，我们需要有这种 spiritual discernment， 要有分辨能力。第三，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努力来寻求合一，真正的合一是真正的在爱和真理上的合一，不是说表面上的一堂和气，你好我好。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好，那没有，那我们今天有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请这个杨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尾祷告，好不好？
在一定程度内来加强我们在生活的家庭的下周周的生活规模里的话语的鼓励我们自己相互鼓励快乐前的分析分散的保护和保护的一个
阿门。